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与我们分享约伯的生平，看到神容许撒旦试探约伯。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讲到约伯的朋友前来看他，提出对约伯的情况的判断。好，请翻开旧约圣经约伯记，看第四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我们从主的话语中得到灵命的喂养。好了，我们开始看看今天的经文，就是旧约约伯记的第四章。我们看到约伯发完了怨言，他的朋友以利法前来安慰他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可是在你说完了之后，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以便惊惶。这是约伯记第四章第二到第五节。哦，你在痛苦当中，一位朋友来安慰你，他的那些话呢，听上去都很窝心。他，哎呀，你要知道你实在是很不错呀，你经常扶助别人，扶持他们，你的话鼓励了他们呢，你也到处是这样帮助人的，但是现在呢，祸患临到你了，你瞧啊，你到底怎么了啊？你撑不住了，一蹶不振了吗？第六和第七节说，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你看到吗？以利法开始将刀子拔出来了。约伯呀，你不是无辜受难的呀，岂有无辜的人灭亡呢？哦，让我告诉你吧，有很多无辜的人呢，的确灭亡了。以利法的话呢，根本就不合逻辑。事实上呢，世界上最无辜的人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以利法的言论不是出于通达的智慧，那只是人的论证，通常呢是缺少真智慧。第八节，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所以约伯呀，你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呢不过是在收割自己所种的。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约伯记第四章第九到十一节，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啊，接下来他讲得很神秘。约伯记第四章十二到十八节，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跟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这位老兄呢，现在显得有点超属灵。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些超属灵的人在你身边出现呢？你知道吗？他们说啊，他们看见异象，做异梦，听见天使的话语和各种灵等等。哇，这叫人害怕的经历。所以在这里呢，老以利法就说，当世人在夜间睡着沉睡的时候，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可以感觉得到他就在那里，但是呢，不能辨其形状。他开始说话，甚至于指责天使为愚昧的。十九节说，何况那住在土房。这里啊，对我们的身体描绘的更有趣，挺生动的，说是一个土房。但是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里说道，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这是同样的描绘。在我们的这所土房里面，有一个叫人难以置信的宝贝，因为是神住在这个土房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里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他说啊，我们这些瓦器有荣耀的宝贝在里面，神还把很多的宝贝摆在无用的瓦器里，让荣耀永远归于他，而不是归于这些瓦器。我呢，只不过是这个器皿，但是我有能力承载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宝，甚至连神也要住在我的生命里。但是把一个这么贵重的宝贝放在这么普通的容器中啊，仅仅是一个瓦器，这样会不会太荒谬太滑稽了呢？但是神却是这么做了，好让荣耀不归于瓦器，而归于瓦器里的宝贝。所以当这个瓦器想为自己夺取荣耀，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和赞许，而不是让荣耀归于住在瓦器内做工的那一位的时候，总是显得那么可怜可悲和不幸。用住在土房的人来比喻人的身体，这是非常生动的比喻。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根基在尘土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约伯记第五章的第一节说，你且呼求现在呢，以利法对约伯说话，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可能在他们那个时候呢，已经有找圣者来帮忙的观念，所以当遇到患难的时候，可以向他们求助。请问你找哪一位圣者来医治毒疮啊？约伯记第五章第二到第四节说，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以利法呢，是在指责约伯愚妄愚蠢呢等等。因为啊，约伯的孩子是被房子压死了，所以他说，我曾见愚妄人，他们的儿女在城门口被压。第五节，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他的财宝由网罗张口吞灭了。失败人和加勒底人把约伯所有的一切都偷走了，所以以利法把这一切都套用在约伯身上， 他说啊，这就是你的遭遇了，你是愚妄人，你却中了毒根，所以咒诅忽然就临到。约伯记第五章第六和第七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是人有关生命的伟大哲理，对不对啊？啊，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但不幸的是，人生呢，往往就是这样。第八节，至于我，我必仰望神。以利法在劝约伯，至于我，我必仰望神。约伯记第五章第八到十一节，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降雨在地上，赐水于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他们白昼遇见黑暗，午间摸索如在夜间。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神所整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毫无疑问，所罗门很熟悉约伯记，因为他在箴言书第三章十一节那里啊，劝诫他的儿子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同样的，保罗在新约希伯来书中，或者是另一位作者写的这一卷书，保罗呢也引用了这一段话。我认为保罗呢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但无论是谁写了希伯来书，这卷书中呢也引用了这句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以利法对约伯说，嘿，你不可轻视主的管教。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不要轻视全能神的管教。约伯记第五章的十八和十九节说，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其实他没有举出七种情况，但是呢，至少说了三种。第一，神会在饥荒中拯救你。约伯记第五章二十和二十一节，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所以这里呢，就举出了四种情况，没有讲其他的三种。然后呢，他回过头来谈论灾害和饥荒。第二十二节说，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喜笑，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啊。这是第五样了。约伯记第五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七节说，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受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他说啊，约伯啊，事情呢就是这样，听我说吧，把跟神的关系搞好，这是为你着想。约伯记第六章第一和第二节，约伯回答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 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当然这里呢描绘的很生动，似乎可以让你看得见当时的天平或者秤啊，是一边放不同重量的砝码，另一边呢你可以摆上要称的东西，如果你要买葡萄等等，两边平衡的时候那就可以算出有多少塔连德的重量，葡萄多少塔连德等等，看看天平就知道物品的重量了。约伯说啊，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约伯记第六章第三节说，现今都比海沙更重。你可以想象所有的海沙摆在天平的一边，然后你把约伯的烦恼和灾难放在另一边，两边就会平衡。我想他说，我一切的灾害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是有些夸大了。约伯记第六章第三到第八节说，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蛋清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挨近，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啊，约伯啊，你到底要什么呢？约伯记第六章第九节，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可怜的老约伯呀，他真是苦恼极了。他说啊，我只希望神能够答应我的请求，答应我所切望的，让我死掉，把我剪除吧，我真是活不下去了。我深信我们在人生当中都经历过这种绝望痛苦的时刻，所遭遇的境况呢是那样的悲哀，以至于脑中呢会闪过这种念头，说哎呀神啊，请你答应我的恳求吧。但是我觉得这些念头呢并不是真的，只是说说而已。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神啊，让我死了算了，但那不是我们真实想法。就像有个人在烈日底下搬运很重的东西，最后他来到河边，疲累的要虚脱了，他就卸下了重担，在河边坐下来说，哎呀死亡啊死亡啊，你快些来吧。哎，忽然他觉得有人在拍自己的肩膀，抬头一看呢，死亡真的来了。死亡对他说，哎，是你叫我呀。他说你可不可以把东西放在我背上啊，让我继续赶路吧。很多时候呢，我们并不是真的想死，想就此了结，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在失望之际是想发泄一下而已。约伯呢也是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念头，尽管他这么说，但是他并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我被毁灭，约伯记第六章十到十三节继续说，约伯说，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净境吗？现在约伯跟以利法的谈话，对以利法的评论发表意见。约伯记第六章十四节，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我需要同情啊，这个时候我不需要别人来评论我，我需要的是同情。约伯记第六章十五到十七节说，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这河因结冰发黑，有雪藏在其中。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涸。这是一首形象活泼鲜明的诗歌，所以这是生动的描绘。他说啊，我的朋友像冰或者像雪，他们看起来像是朋友，但是当患难临到，他们就消失了，他们不出现了。第十八节，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顺河 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我们呢跳到约伯记的第六章21-23节。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我岂说请你们供给我，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岂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拯救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约伯说，嘿老兄啊，是我请你们来的吗？我求过你们什么吗？别再说了吧，我烦死了，我没有向你们要什么，也没有说过要你们给我什么。他说，我没叫你们来。接着24节，他又说，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你讲的有价值，我就洗耳恭听，但是你说的呢，全都毫无意义。约伯记第六章24和25节，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约伯的话真是直截了当。第26节，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吗？只是空谈呢？哦，你们的话根本没有什么价值。约伯记第六章27-30节，你们想为孤儿研究，以朋友当货物，现在请你们看看我，我绝不当面说谎，请你们转意，不要不公，请再转意，我的事有理，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我的口里岂不便奸恶吗？好了，我们今天暂时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研读约伯记。
尽管约伯向耶和华述说自己的苦况，但他知道如果在他去世之前他的罪得不到赦免的话，他将永远失落。这种对永恒的理解应该促使我们渴望自己的罪过和罪孽能尽早得到赦免并被除掉。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回答信仰问题，请别错过。有位母亲写信来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是一名初信的基督徒，很想在主里成长，好让我能做孩子和孙子们的榜样，就像我的祖母对我那样。我经常犯错，不是自己理想中的完美的基督徒，神会主动使我成为更好的人吗？或是我们要做些什么使自己成为更好的基督徒？
首先呢，我很欣赏你，因为你是乐意与主同行，而且你希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只有神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鼓励你尽量的要多读神的话。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只要你多读神的话，就会经历到神话语的大能在改变你的生命。
感谢查克老师给我们这么宝贵的鼓励和教导。好，下次我们将看到约伯的朋友设法纠正约伯，恰好中了撒旦的诡计。欢迎您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